你们至少你们应该有时间灵修，对不对？灵修的时候你就看希伯来书，然后，我是建议你们不要看太多，先看，建议你们不要先看释经书或者一些的新约概论在讲什么，你先看那个希伯来书里面，一直在灵修的时候你看到底他保罗在针对面对什么问题。如果你要看的话，比较简单的话，简述的话，你可以看那个新译本的研导本，它前面的第一页，它有大概有提到他们的问题是什么。那希伯来书的主要的问题，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有谁来尝试来？希伯来书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最担心他们什么？回到犹太教，然后离开耶稣。明白吗？他主要他整封书信哦，都是害怕他们离开耶稣，明白吗？所以你们在解经的时候，你把这个观念放在脑海当中，以后你在解经的时候，你就有一些困难的经文，好像讲到他们灭亡不再得救的那些的经文，你就记得他们是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在劝诫他们不要离开耶稣基督，好吗？好，还有约翰一书呢，他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异端假教师就是他们不认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还有呢，不爱弟兄。那结果他里面有讲到那不被赦免的罪就是说这样的罪是不用祈求的。这个的罪是什么罪呢？你这样就是用系统神学来解经哦，明白吗？你就用其他的经卷来解约翰一书。但约翰一书里面他有讲到一个的罪是很严重的，这个罪是什么？你有了这个罪你是不得救的。约翰一书里面什么？不认什么？不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们是敌基督，明白吗？所以你们解经的时候要小心哦，明白吗？不然有很多的那些的经文，那些很容易加上那些的罪，那结果你不懂怎么解吗？你不懂怎么解，你就用什么？你用其他的书卷亵渎圣灵来解释，对不对？但亵渎圣灵的罪也是基本上就是拒绝耶稣基督，同样的它的原理也是这样的。如果你看那个上下文，你看福音书里面亵渎圣灵，他们是因为他们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他们亵渎圣灵，好吗？所以你清楚的明白约翰一书里面他们主要的问题，因为他一直在重复。你约翰一书等下一次如果真的可以来到约翰一书的话，你可以我会拉出来约翰一书跟约翰福音你拉出来放的时候，你对照来看你会发现约翰福音里面出现的主题在约翰一书里面同样出现一样的所以他约翰一书里面一直讲到要爱弟兄，不爱弟兄然后恨恶弟兄，这样也是要犯罪。恨恶弟兄的就好像该隐一样，所以他呼吁他们悔改，好吗？所以你们功课要做然后你们灵修的时候，你们看到那些的问题，就把经文拉出来就可以了。好，我们祷告，我们开始。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你加恩典给我们。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疲倦，我们会疲惫，你加我们恩典，加我们力量。无论在侍奉你的道路当中，我们与你同行的道路当中，当我们疲惫的时候，你加我们心里力量。加我们喜乐，加我们平安，加我们恩典。我们谢谢你，再一次给我们重新得力。我们依靠你，我们仰望你，求你赐恩给你的众仆人们，也赐恩给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现在上一次我们停在第三页在传福音的时候，《使徒行传》里面你会看到会遇见极大的阻力这是当时候早期教会他们所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所以在第三页，你们的第三页的下半段好，所以《使徒行传》14:22你看，在这里的时候，保罗就对他们说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当保罗讲这番话的时候，他是在当时候早期教会里面的情景，要面对很多的困难，他们所说的。当然我们经常今天都会用这段经文来鼓励安慰我们今天的信徒说 啊，要进入神的国，我们也是需要同样的经历很多的困难。当然我们所经历的困难可能不会像早期教会他们所要面对的问题一样。今天我发现在有一个的趋向学术性的一个的趋向我发现是一些的改革中的网页里面，他们有一种趋向，他们就是说早期教会里面有许多的这些为主殉道的记载是虚假的。然后有一个的博士，这个的博士他在他的网页里面就说有 99% 的记载都是虚假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类似的东西，有没有？有吗？有一个英文的一个网页是蛮出名的，叫 Gospel Coalition， 它里面它就是卡森还有凯勒，他们 Timothy 凯勒还有一些人他们组成的一个的网页，然后其中的一个博士他就说有 99% 的这些的早期教会的为主殉道的记载都是虚假的。他们为什么会说这样的一个的理论可能是因为他们在看待这些早期教会流传的一些的记载里面他们主要这样主张的人，他们因为在研究罗马政府，就是罗马帝国的这个的记载的时候，发现罗马政府就是罗马的朝代里面这个官方的记载里面并没有记录什么就是大型逼迫基督徒的事件。然后结果他们在对照早期教会里面所后来流传的这些圣徒被逼迫的这些的记载的时候，有些这些记载因为时间流传下来，尤其到罗马教会的时候他们都有一点神话色彩，明白吗？本来这个人是真的为主殉道的，但是后来传啊就哇越来越神奇啊，你们就好像有一些的名在中国的一些从中国出来的一些的名讲员，你第一次他听他的做见证，我说他可能逃离的时候逃亡的时候他遇见一些什么什么灾难，上帝怎么救他。早期版和他最后听的那一版的时候，哇你对照的时候哇发现哇变成很神奇很神话，你知道吗？但是听的人都很多人就信主啊，觉知信主啊，名讲原来的所以真的是逃亡，但是慢慢的后来哇就加进很多的神话很多的色彩里面。但是那些的博士因为他们看着这个研究这个的罗马政权的这些的记载的时候就是历史的记载，然后他对照早期教会的这些历史的口传的记载传统的时候，他们就下了一个非常果断，我觉得非常草率的一个的论解，就是99%在早期教会里面的那些的殉道的记载都是假的，明白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使徒行传来看，你看回到使徒行传，你看到福音书里面耶稣就警告门徒说将来他们要被杀，然后要被赶。使徒行传里面也是有被屠杀然后被逼迫，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情是因为你看到今天学术的一些的发展你小心谨慎你们有一天有一个博士来他告诉你说哇早期教会里面有 99% 都是假的这些然后只有一点点是真的这样结果其实也没有真的就是说他们的意思说其实在早期教会里面其实都没有逼迫的，这是一个现在慢慢已经开始流行的一个的说法。因为在学术界里面一些的博士就这样讲，早期教会里面其实基督徒没有受逼迫，然后每次基督徒就想要弄到自己很可怜受到逼迫这样，明白吗？那结果今天中国真的有没有逼迫基督徒？我相信我不太赞同说真的有逼迫了，真的。因为我问了很多中国的传道人，要有一些就说哇在海外的就讲很多逼迫很多灾难但是你去问那些在中国里面的那些传道人都说也没有什么逼迫，对不对？可以赞同吗？没有什么逼迫吗？有什么逼迫？真的你知道在新加坡你要见识，你在新加坡不是说我们要挂十字架就挂十字架的，在新加坡我在我的教会里面挂个十字架明天就被拆下来了，明天我就坐牢了那我底下我要坐牢吗？你们知道吗？在新加坡有很多的教会不是说我们要挂十字架就是挂十字架，就好像伊甸堂可以不挂大大的十字架，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哦。
不可以了，你要申请。
啊，要申请，对，啊，要申请。那申请了得不到吗？对不对？然后如果我们再继续挂的话，会不会惹官司？
如果说
没有被批准，
惹麻烦了。
啊，惹麻烦了。那我们惹了麻烦了之后，我们可以不可以说我们受了逼迫？OK， 所以要小心，在中国里面呢，中国政府所关心的就是我们造反，因为很多的朝代，历朝历代的那些的王啊，都是靠着农民起家的，你明白吗？你看在中国是很恐怖的，有一些人像法轮功，几百万的人呢、啊，明白吗？东方闪电几百万的人哦，他们都是没有一些像失去理性的这样，很容易造反的，所以中国政府他们一定要看住的嘛。如果我做政府的话，我也是这样啊，对不对？所以那些家庭教会里面，他们还是我看到的是，他们还可以继续的崇拜，只是不要明目张胆，明白吗？暗地里慢慢的做，相安无事，做一个好公民，爱国的一个好公民，他们就不动你了，对不对？我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
啊，可以啊，对不对？所以我不希望你们去为了。我知道我讲这番话可能会得罪你们一些人，因为你们可能不认同，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到我们基督徒要走民主的，没有，基本上圣经不跟你讲民主的，你知道圣经是跟你讲什么制度吗？啊，君主制度，啊，君王制，明白吗？当然君王很多是不好的。那最好的是耶稣基督，他将来是君王制，将来是没有民选总统的，不是走向共和，没有走向共和，所以你就看到，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的危机，就是很多的这些的牧者们，他们尤其是香港的，所以我很害怕中国的政府解释错误，以为基督徒都是在搞政治的，基督徒都是在造反的，那结果香港的那些的运动，糟糕，我讲这番话会得罪很多人了，但我不管了。因为啊，我是担心啊，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会影响在中国的基督徒们，中国政府怎么看香港的基督徒们，就会怎么的看待中国的基督徒们，明白吗？香港的很多的基督徒们，现在是很多基督徒的领袖牧师们就打到街头上示威。不是啊，香港的那些信徒听了这番话会气到我半死，真的，他们会骂我的，真的。求主饶恕啊！如果听这录音的弟兄姐妹受到我很极大的得罪，求你们饶恕。所以在圣经里面呢，他没有教导我们要去造反，没有。你看到很恶劣的君王，就是在罗马的统治底下的时候，你看到保罗还有彼得，他们却吩咐要什么呢？顺服。除非政府做了极恶的事，或者禁止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才要出来，明白吗？不然的话，我们是应当要顺服政府的，可以吗？所以不要假用宗教的名誉在搞地面上的政治，没有，我们搞的是什么？我们搞的是天国政治，我们搞的是天国，不是地面上的国，是这个要弄清楚。因为今天很多人假借宗教的名义搞地面上的政治，是很危险、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好吗？好，我们继续的来看。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的逼迫，但是福音还是传开哦。那我们看跳到第四页哦，第四页我们让你们看十二章一节。那结果第一位所殉道的使徒呢，就是雅各，雅各是约翰的哥哥。所以使徒行传十二章二节，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那后来他们希律就抓了彼得，然后收到监里。那这里就情感上就很多信徒可能会过不了了。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决定救一个，而决定另外一个被杀？两个都被抓哦， 但一个死，一个没有死。啊，理论上我们都可以接受啊，神的主权，但是实际生活来到的时候，有多少人可以接受？啊，一个是死，想想看，你们刚刚哲学毕业了，你们一腔满腔热血，啊，要去，然后可能主把你接回天家，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你们有遇过吗？我有看过哦。神学院毕业了之后就走了，病痛啊，底下车祸也有可能啊，所以这个是很难接受，令人难接受的啊。那结果雅各是先走了，当然我们知道在主的眼里他是有荣耀的啊，所以耶稣他跟他的哥哥就曾经问耶稣说，我要坐你的左边，一个坐右边，然后主说这个不是要就有的，是父决定的。然后他告诉他们说，他们要喝那杯苦杯。然后耶稣告诉他们，他们的确会喝这个苦杯哦。然后雅各呢就被杀，然后约翰就觉得长命不一定好了，因为他受了很多苦，关在牢里也受了这么多苦。好，所以我们继续的来看啊，然后结果呢，早期的教会里面，他们大多数所受到的逼迫，在使徒行传里面你看到的都是受犹太人的逼迫。所以在使徒行传14章1节啊，你看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的心里恼恨弟兄。所以这也很可能是在约翰一书里面的其中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有一些人离开使徒们，他们传的是假道，就是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然后可能就是造成一些人来恨恶教会里面的弟兄，这是有可能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们好好的看，一直慢慢的看，这有可能是发生在约翰时代的一个的事情哦。好，我们继续的来看。那结果在使徒行传14章19节到20节，你就看到保罗就被石头打，然后打到一个地步，人家以为他是死了啊。然后但是22节的时候，保罗他们后来又兼顾门徒啊，劝他们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哦。16章22节的时候，你看到众人又在攻击他们。那使徒行传17章5节哦，那些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妒忌，召集了四井肥类，搭伙成群，松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然后结果他们就开始逼迫他们呢，伤害他们。然后使徒行传18章8节到第11节的时候，因为当时保罗所受到的这些危害是蛮大的，受到的逼迫蛮大的。以致耶稣基督要告诉保罗说，要安心在哥林多，因为哥林多里面有很多他的百姓，所以叫他不要害怕。所以后来保罗就留在哥林多，他就在那里应该是留了2年多的时间，然后教导哥林多教会。所以在使徒行传18章9节哦，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啊。所以可能就是透过的保罗的宣讲之后，这些人悔改信主啊，有许多主的百姓，所以叫保罗不要害怕哦。所以保罗有些时候会跑的，你知道吗？受到逼迫不是就傻傻的就在那边。如果将来，所以有一次我的儿子问我说，将来受到逼迫的话怎么办？我儿子会问我这问题，我说耶稣说叫我们跑，你们知道吗？耶稣叫我们跑，你们知道吗？还是就是为主殉道？跑 OK， 从这城跑到那城 OK。 有一些是要为主殉道的，不是每一个都为主殉道，然后你们以后为主殉道说，你们每一个都要像我一样为主殉道，不是，主说跑，明白吗？可以吗？所以你们凡是讲的东西一定要符合圣经，用一直不断的想啊。我以前就听过一个牧者说，为主殉道，那每一个人跑的就是乌龟啊，不能要为啊， 我们要为主而死，为主而牺牲。我后来用了10多年的时间呢，这概念一直根深蒂固。因为他说哇，他面对坦克的时候都不害怕这些。我后来用了10多年时间，他就说诶，不是哦，耶稣叫我们跑哦。所以他的话对还是耶稣的话对？耶稣的话对，所以跑。所以保罗是有些时候是跑的，但有些时候他决定不跑。所以什么时候呢？要看主这么引导我们，明白吗？好，所以在哥林多教会，神就吩咐保罗说不要害怕，有他许多的百姓。后来他就留下来那么宣讲。那使徒行传18:17哦，你看啊，那后来有会堂的索提尼应该是信主了，然后他们就这个管住会堂的索提尼信主，然后他们又打他哦。使徒行传19:28-31你看啊，当时候在以弗所的时候有一个整个的轰动哦，骚乱，所以保罗想要进去里面哦，但是到那里的百姓，但是门徒许不许可他呢？不许可，不许可他到那里冒险，所以你比如说哇，我是为满腔热血，我就要为主，然后我有圣灵保护，明白吗？在哥林多教会主教我不要害怕，他与我同在，所以我去以弗所说我也是，不是有些时候不是这样的，你明白吗？所以门徒不许可他进入到他那里啊，不然一进去就什么乱了，乱了。所以有一次，你们知道保罗有往那个城哦城墙那边这样，他们放了一个篮子，然后把他掉下来，有吗？所以不要傻傻的哈，明白吗？有时候说需要跑的。有时候主说时间到了，你要为我殉道，你就为他殉道。好，我们继续来看在这里的时候使徒行传19:31有这个的戏院哦。这个戏院哦，我没有照片哦，其实你上网搜寻就有一个照片，就是当时候他们有这种圆形的这种的剧场，就是可以坐可能几千好几千人的对不起，画错了，反方向。通常是在山上然后他们这样围住的这是当时候他们的一些的罗马的一些建筑有一次我在反省一样事情，因为我在看一个的影片的时候，就是斗兽场，你们知道 Colosseum 吗？斗兽场就是你把那些奴隶丢进去，或者把死囚丢进去，然后让那些Gladiator 你们怎么讲啊？战士啊，斗士，让斗士屠杀，就是你把这些死囚丢在那个的这个的 Colosseum， 中文怎么翻译啊？斗兽场，还是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啊？就是这个圆的，这在罗马的竞技场。对了，竞技场，丢在竞技场里面，这些死囚或者奴隶，然后这个斗。这个的斗士就要屠杀他们。那结果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是当时候他们的娱乐，你们知道吗？就是他们去买去看看戏一样啦，然后死囚或者奴隶，就是判死刑的奴隶就丢在里面，然后那些那个斗士就会杀他们，他们就会自卫。这是当时候他们的娱乐方式。那圣经中有没有提到这个的娱乐？有吗？有吗？这是当时他们普遍的一个的娱乐那有可能出现的话是希伯来书有吗？但希伯来书我不知道是有还是没有了，但是可能你们看到，但在哥林多前书4:9里面就却似乎好像提到哥林多前书4:9保罗就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的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他好像比喻自己，他就好像是在那个竞技场里面给世人观看一样你们可以再继续去反省一下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为什么使徒们没有禁止 基督徒去这些的剧场啊，这些的竞技场，如果是当时候普遍的一个的文化的话啊，可以我们值得思考一下啊。好，所以那边有剧场，你看到有戏院啊，这个戏院就是不是我们今天的戏院，是当时候这样的那个，你如果你应该是有看过这样的照片，这种的戏院。好，我们再继续的来看《使徒行传》20章18节到25节的时候哦，你看在19节哦，20章19节哦，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哦。然后保罗在23节说，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这是保罗所说的。好，所以主要当时候反对逼迫基督徒的是谁呢？犹太人啊。然后所以耶稣说，在福音书里面，尤其是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将来这些门徒要受到逼迫，被赶出会堂，甚至人家在杀害他们的时候，以为他们是在侍奉上帝。啊，在约翰福音里面，主已经告诉他们了。后来门徒就听了，就很忧伤，很忧愁。好，我们再继续的来看到《使徒行传》21章11节。那时候有一个的先知叫亚加布哦。在21章10节到第11节、哦、这里我简介错，我们看《使徒行传》21章10节、哦、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然后第11节，到了我们这里来，就拿着保罗的腰带困着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那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出现先知哦，啊，最出名的一个的先知是谁呢？亚加布。那亚加布他很出名的先知，他预言了什么？预言了什么？饥荒，还有呢？保罗被绑。他有没有预言什么新的启示和教义？没有哦。没有啊，你们看到吗？在新约时代的先知跟旧约的先知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啊，保罗的一个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同工，他也是先知。你们知道他一个很重要的同工是先知，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啊，我们看《使徒行传》15章32节。对了，哇，你们的圣经真的太熟，很好，爱死你们了。犹太和希拉也啊，这个他翻成希拉也，我看新译本翻译成叫希拉也也是先知，希拉也是保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的同工啊。那结果使徒跟这个的先知希拉也去宣教的时候，他们是以使徒为主还是以先知为主？使徒。有没有一封的书信是先知写的？没有啊。所以你看到在新约里的先知，他们呢好像奇怪了哦。新约里面的使徒就扮演了旧约先知的角色，他们给予启示，明白吗？然后新约里的先知们，他们都是在预言着什么呢？主要是在预言哪里地震，哪里饥荒，那所以被绑这些事情，哪里下雨这样的事情，你们明白我讲什么吗？明白哦。所以在新约的书信里面，使徒们是吩咐信徒要听从先知们，还是听从使徒们？使徒们，明白吗？然后治理教会的是谁治理呢？先知们治理吗？不是，是长老，使徒也是长老。明白吗？所以你就会看到在新约里面时代的那些先知，他们的权柄哦地位不如在旧约里面的先知一样。那最好笑的就是亚加布哦，亚加布他预言了就是说主就是保罗要被绑啊，对不对？然后预言了之后，保罗有没有继续下去？有。他们有没有拦阻保罗？有，他没有拦阻保罗，但他有没有听？他们有没有听亚加布的预言？ 雅加布预言他们会被绑了，保罗会被绑，然后他们就劝他不要下去。那后来保罗有没有听？没有啊，没有啊。然后后来他们说愿主的旨意成全哦，啊，愿主的旨意成就，明白吗？所以在新约当中的这个的先知们的地位、角色、权威，跟旧约的先知是很大的不一样的。好，好，然后在《使徒行传》里面你会看到啊，到底有几位使徒呢？耶稣基督有几位使徒？啊，十二位。啊，还是十三位？啊，十二。有谁说十三？有谁说十二？因为加保罗十三嘛，对不对？哦，其实我们不到底不知道有多少使徒。你看，我们看《使徒行传》十四章十四节，巴拿巴、保罗，什么？二使徒。巴拿巴是使徒吗？是，两个使徒。所以到底有几位使徒，我们不知道。啊，所以但很肯定的就是巴拿巴也是使徒之一。那结果他们摇签出来的那个使徒算不算使徒呢？算哦，啊，但我知道有些牧者，我尊重他们呢，他们说不是，但是路加在记载的时候却说那个被摇出来的是使徒，列在十二使徒之一，好，明白吗 ？OK， 好，我们继续来看哦，所以他们经过很多患难，然后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十一节的时候，后来主就站在保罗的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要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哦。因为后来保罗要被抓，然后被带到罗马去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奇妙哦。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他一定要去罗，一直要去罗马。后来他真的去了，怎么去？被绑去了。哇，这个很，我你想看到、哦、他一直想去了，然后后来真的主成全他，那是什么？不是自由的去，是被绑去了。哇，真的是有时候主的带领啊，真的是哇，令人惊叹啊，有时候也会害怕。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有保罗的心智的话，保罗的心智是真的是很强啊，他顺服啊，他愿意啊。所以后来他们被绑去的时候啊，你可以看他们又在受到灾难啊，很大的灾难啊。你看，以至于《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节哦，他们坐船后来沉船哦，那个船要沉掉哦。所以你看，注意《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节啊，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你看路加记载什么？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然后就是真的是绝望了，你明白吗？就在这个绝望的当儿的时候，保罗就说，昨晚的时候他们已经绝望了。然后保罗说，天使站在他的旁边，然后告诉他说，不要害怕。好，在二十四节，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的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好，所以看到灾难的当儿，还是有神的保守。然后在二十八章三节的时候，又有多一个灾难，就是又被毒蛇咬。啊，这个被毒蛇咬，有可能就是后来影响了马可福音的最后一段。马可福音里面有讲到，又就是你不怕被蛇咬。这后来这个的传统有可能是马可后来因为结交了保罗，他后来后期的马可晚期的马可后来成为保罗的得力的助手。早期的时候他逃走，然后保罗因为此事跟巴拿巴争吵啊，然后他们就分道扬镳啊。然后后期的时候，马可应该是到了彼得那里成为了他的儿子啊，就是属灵的儿子。然后后来在后期的时候又再回到保罗的身边与他同工。这种的心怀是我们必须都要有的。你想想看，如果你是马可，你被保罗这样赶走了，他不要你了，你会不会怀恨啊？你会不会怀恨？会哦。但是你看到他们都是为了主做工的，然后他们都彼此相爱，后来还成为了亲密的同工哦。所以在晚期的时候，保罗看到马可的重要性，因为主改变了马可啊，然后他成为他重要的一个的同工哦。然后二十八章十六节啊，然后保罗就进到罗马，然后 保罗就蒙准，他们就蒙准保罗有一个看守他的士兵，然后住在一处，然后他就宣讲福音。好，现在要你们做一个功课哦，就是在《使徒行传》哦，你们要，我要你们做什么功课？就是你们对比彼得的神迹，好，他所做的事情神迹，还有保罗所做的神迹对比，然后我要你们让我看到，就是他们是parallel 怎么讲，就是平行的，彼得所做的还有保罗所做的保罗也做。路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路加为什么要让我们看到彼得所做的这一切，后来保罗也做啊？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的平行。你们做这个功课很简单哦，啊，不用太多时间的，你们灵修的时候就把经文拉出来就好了。啊，所以我的功课是很简单的。好，我们继续的来看，我们翻到第六章第六页，我们后看到后半段哦。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主题啊，就是传福音、见证耶稣的时候，先是传给犹太人，但后来也就是传给居住在其他国家的犹太人，然后你们在旁边再加上，后来也传给外邦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发展哦，就是犹太人，然后其他国家的犹太人，后来也加上了外邦人哦，所以整个的使徒行传里面你会看得很清楚哦，啊，整个的中心点会慢慢的转移到外邦人身上。好，所以在使徒行传的2:9到第11节，你就可以看到福音被传到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哦。然后使徒行传8:1的时候后来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大逼迫，然后除了使徒以外，后来全部都跑了，门徒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各处，他们分散了之后，福音就后来就传开来了。然后使徒行传11:1到第18节的时候，后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主就接纳了外邦人，把圣灵赐下然后圣灵赐下就是受圣灵的洗哦，因为你看在第15节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好像当初降在我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受圣灵的洗是什么意思呢？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主的灵什么被赐下降在那个人身上，明白吗？就好像水浇灌下来一样，可以吗？好，然后后来他们就也用水，真的水哦，啊，物质的这个的水给这些外邦人洗礼。使徒行传11:19到第25节，你看哦，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他们就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所以起初的时候，他们所传的福音只是向犹太人传而已啊。你看20节啊，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尼人传讲主耶稣。这个希尼人就是外邦人了，传讲主耶稣。然后后来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就很多人外邦人信主。然后这22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的耳中，后来他们就打发了巴拿巴到他们那里去哦，兼顾他们。然后使徒行传8:5，你就可以看到腓力就下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他是很勇敢的，做了使徒们没有做的事情，后来撒玛利亚人他们就信主。也因着这个腓力这个很大胆的这个的执事哦，在使徒行传8:27的时候，你看圣灵就用他，他很大胆哦，他去到撒玛利亚啊，曾传福音，后来就带了一个的埃及的阿伯啊 Ethiopian 啊，带领他信主啊。然后后来在保罗就来到保罗就先首先他的事工在使徒行传里面先传给犹太人，后来传给外邦人。在使徒行传9:15的时候啊，你看到保罗被呼召的时候，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在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所以你看他的次序倒转，保罗的次序是倒转的，什么？他的主要的是什么？外邦人和君王，然后再并以色列的 面前宣扬我的名。啊，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你会看到传给犹太人，后来他们拒绝啊，然后传给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后来他们也拒绝，后来传给的外邦人，好吗？好，所以使徒行传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很另外一个很清晰的主题，就是上帝掌管，上帝有他的护理哦。所以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我这个我不会念出来，你们自己去看，里面有使徒这个的这个路加本身他一直使用很多的大量的旧约圣经参插在使徒行传里面。然后你会看到一切的事情都是有上帝的掌管，有上帝的护理，上帝的应许，就是圣经中的应验哦，就是旧约圣经中讲的这一切的事情都被应验哦。啊，使徒行传的时候也会看到早期教会的这个的基础，这个教会的基础是什么呢？祷告、传道、传福音、敬拜、团契等等。啊，这是我们的一些基本需要有的一些的功能。好吗？啊，能够做其啊，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使徒行传》有没有做这个福音事，就是啊社会事工啊？你们有没有想过一样事情啊？就是圣经哦，圣经中是不是有没有经常教我们基督徒做这些社会福利事工？有吗？就算有这些社会福利的事工的时候，往往是向谁做的？就算有社会福利事工，主要的对象是谁呢？信徒。所以《使徒行传》里面啊，你可以看到保罗筹集很多的款项，去救济谁？啊，救济耶路撒冷的信徒，明白吗？所以啊。这个的社会福利，所以基督徒做社会福利关怀事工的时候，主要的目的也应该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传福音，明白？我们是有带有目的的来做，而不是为了做而做。但有很多的社会福利的，原先是基督徒的基督教所开的社会福利的这些事工，后来慢慢的你会看到他们变质，只变成后来成为了社会福利施工。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就是红十字军啊，这个 Red Cross 你们叫红十字军对不对？红十字会啊，红十字会啊，啊这个那、啊、后来红十字会为了要做福利施工，他们到回教国家的时候，现在不是十字架，你们他这他换了标号吗？现在变成什么月亮了？确实。红月会，所以蛮可惜的。好，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进行来反省。好，我们先来继续的来看另外一段了。接下来看，在《使徒行传》里面，你会看到一个的这个的一词，就是教会这一词 ，Ecclesia。OK， 教会的一词，这个的教会的一词，其实它有很多的意义。它主要的意思哦，有些时候新译本和本都会翻译成教会。但有很长的时候他们都会翻译成遭聚的百姓，所聚集的百姓哦。好，我们看你们念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节到四十七节好吗？你们念来。 好，你们注意看是十七节，《使徒行传》二章四十节，天天加给他们。其实这个他们哦，它的原文是教会。哦，所以在新译本里面它有翻译出来。我怎么知道它原啊它是教会呢？因为原文是 Ecclesia。OK， 或者你可以你不要翻译成教会的话，你就翻译成会众。啊，所以在和本里面它是翻译成他们。啊，他们，你不可以说他翻译错，他没有翻译错，明白吗？好，所以你 Ecclesia 是可以翻译成教会，不然就是会众。好，所以在你就可以看到早期的教会里面，他们就后来聚集了，有门徒，他们信主了，受洗了，然后就成为了门徒。啊，所以要成为门徒，首先要做两件事情，你们知道哪两件事情吗？一个是什么？信耶稣。第二个件事情呢？受洗。啊，然后他们就成为了门徒。那结果早期教会的时候，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的人数大约可能是有大概五千个男丁哦。啊，你看《使徒行传》四章四节，应该是有五千个男丁。但所以我们按此而推论，如果有五千个男人哦，信主哦，不包括女人哦，不包括孩子哦，那结果就可能有一万多个人。那有没有可能一万多个人他们就在圣殿里面聚集崇拜呢？没有。所以早期教会的一个的模式，他们有早期的时候，你会看到《使徒行传》说他们是到圣殿里面敬拜，但后来慢慢的就不在圣殿了，他们在哪里？家里，就开始了一种的在家里一种的敬拜的一个的模式哦。所以你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就会看到这个 Ecclesia 这个的词汇哦。后来他描述一个的很重要的事情，等一下我会让你们看到会众，神所召聚的百姓啊。然后后来有时候翻译成教会。好，我们看在《使徒行传》五章十一节哦，五章十一节。后来彼得责问亚拿尼亚，后来亚拿尼亚因为他讲偏话，啊，他讲偏话，然后原本他不需要奉献的，他结果他说他奉献，然后要夺取这个荣耀，私藏了这个钱，他讲了偏话，后来他就断气了。然后他的妻子来了，也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在《使徒行传》五章十一节，你看到，全教会，哦，他的原文是 Ecclesia， 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这个 Ecclesia 就是跟刚才《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七节的那个他们是一样的。好，我们继续来看哦，翻《使徒行传》七章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你们来念来。所以你看在《使徒行传》七章三十八节哦，这人曾在旷野的会中。这个会中是什么呢？ Ecclesia 其实是可以翻译成什么？这人曾在旷野的教会和西乃山上会中。所以 Ecclesia 的意思，教会的意思是什么意思？神所召聚的百姓。 OK 啊，你们再重复啊，Ecclesia 教会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神所拣选所召聚的百姓。 OK 可以吗？所以神所在旧约里面神所召聚拣选的百姓是谁呢？以色列。然后来到新约的时候，神所拣选召聚的百姓是谁呢？底下你就可以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很清楚，慢慢的他这个的词汇也应用在信主的犹太人和信主的外邦人中。所以信主的犹太人和信主的外邦人同是为神所召聚拣选召聚的百姓， Ecclesia 教会，明白吗？好，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 Ecclesia教训了他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就是从安提亚起手。 啊，所以到安提亚，然后有教会 Ecclesia， 啊，这个 Ecclesia 里面，这个神所召聚的百姓里面，包括了犹太人，也包括了外邦人。好，我们再继续看《使徒行传》14章23节，二人在各会堂啊，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这个的教会也是一样，什么？是原文 Ecclesia， 明白吗？这 Ecclesia 它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神所拣选所召聚的百姓就是教会啊。然后来到《使徒行传》14章27节哦，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你看他赫本翻译成什么？会众。他的原文是什么？ Ecclesia 就是教会，明白吗？啊，就是说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好，我们再看使徒行传15章13节到31节啊，你们念来。这十五章主要的是在讲到外邦人怎么进入哦，啊，因为在十五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为什么要开这个大会呢？是要决定外邦人怎么办，因为后来教会也差派了保罗和巴拿巴下到耶路撒冷，问他们说做长老的问使徒们怎么办，明白吗？那结果你看他们就在解释旧约圣经，他们说大卫倒塌的帐幕要重新被建造起来。那我先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大卫倒塌的帐幕建了起来了吗？还是还没建？你们看经文，建起来了吗？啊？建了吗？建了。当大卫倒塌的帐幕重新被建造起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外邦人什么？会都寻求主，明白吗？所以旧约你后面在解释旧约圣经哦。所以大卫倒塌的帐幕建了起来了吗？重新建了起来。
然后外邦人回来了吗？
回来了，
明白吗？
这是他们在解释旧约圣经。
好，所以这个倒塌的帐幕，就是你可以解释成大卫的家、大卫的国，明白吗？大卫的那一脉，倒塌的那一脉，或者他的一家、他的家族，他的王权、他的国，重建了起来。然后结果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外邦人会寻求主。你看22节哦，使徒行传15章22节，那时使徒和长老们并全教会 Ecclesia OK 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差派了谁？保罗和巴拿巴去到谁那里？去到安提亚，去到外邦人的当中，然后吩咐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哦。所以基本上15章哦，它是清楚的让你看到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长老们，他们正式的接纳外邦人进入，成为上帝的所聚集的百姓，成为新的一体，明白吗 ？Ecclesia。所以你可以刚才我从你看使徒行传里面，他一直出现 Ecclesia， 神所召聚的百姓。原先刚才我们念到的时候，这个 Ecclesia 是在旧约里面就是以色列百姓，后来这个 Ecclesia。这一词教会就也后来就用在了信主的外邦人，不单单犹太人，还有信主的外邦人，同是一个族群，一个百姓，一个神所拣选召集的百姓。所以现在神所召集的百姓不是限定在以色列这个国，明白吗？而是什么？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好，然后使徒行传19章30节，然后保罗想进去到百姓那里去，门徒却不许他，还有亚西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你可以看到 Ecclesia 不单单是可以翻译成神所召聚拣选的百姓，他也可以翻译你要看上下文，他就决定他的翻译，基本上和本就翻译成聚集的人，你这里不可以翻译成教会哦，明白吗？所以一个字它本身是可以有多重意义的 Ecclesia 啊，怎么决定这个意思呢？你要看上文和下文，所以这里32节你一定是不可以翻译成教会的，然后所以就翻译成聚集的人，纷纷乱乱，又喊叫这个又喊叫那个。所以当 Ecclesia 被用在基督徒身上的时候，基本上他就是神所召聚的人，可以吗？好，那结果你们会看到后来两章，这个是你们略略看过，就是保罗的宣教的旅程，有第一次的宣教旅程，第二次，第三次那以后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自己仔细的研究研究他的路线。下一次我们就要看罗马书了。OK， 我先跟你们讲，你们问我任何问题哦，你们要保护我一下哦，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同牧者都有不同的见解，你们千万不要拿我的话去跟其他的牧师吵架。OK， 你们一定要有这样诚实度，我很担心你们有时候做这种傻事，对吧？你去问这里神学有这么多老师，你问每个老师都有时候都有不同的看法，明白吗？所以千万你们不要做这种事情，就算你们很认同的话，你们也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好，来，我们继续，你继续，对不起，继续。对，犹大和他玛通常绝大多数的人讲犹大和他玛的时候，都是讲成道德伦理就说就是败坏啦，然后不守妇道啦这些事情。但是我想说，有没有可能也让他们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掌权？后来也就是透过这个犹大和他玛这一脉，然后延续了耶稣基督的这个的家谱可以吗？是不是可以就这样的来看待这个的事情？然后结果你一定要解决一个的事情为什么犹大说他玛是比他更为义的，这个很重要他玛是比他更为义的，这个你就要一定要明白旧约圣经里面他们当时候的处境，为什么犹大会讲这一番话既然犹大说他是更为义的，那你不可以解释说这个他玛就是个坏女人就对了。 然后骗他的公公，然后骗他上床，好吗？可以吗？所以师父是不是可以就是在讲述这一段的时候，却让人看到是人在人的软弱当中、不完美的当中，却依然有神的恩典，有没有？还是你每次一讲到这一番，你就要去骂他们，就骂他们，那骂他们，是不是？这个就是一种的一种品格道德的一种的讲法而已啊。他是我们可以讲这类的，但是是不是只是停留在那里而已？明白吗？还是我们要让他们看到神整全的更完整的一个的计划，明白吗？为什么要就是偏偏要记载这个的事情？他有他的用意的。整本的创世纪里面，他不是随便选什么事情，他不是花边新闻的，你明白吗？有什么花边新闻就放出来，他不是，他是刻意的在描述上帝在人间的一个的救赎历史计划。而这个救赎历史计划就偏偏透过犹大和他玛展开了这一线。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所以要看你们怎么讲了，好不好？那如果你们要讲成就是一直骂他玛不好，犹大不好，叫他们悔改，我也不反对啊。不反对，可以吗？所以你们会怎么讲？还有没有问题？是。路加福音1章24节。哦，这是我也没有想过的问题，很好的问题。有可能这里没有，我们只能推测哟。因为从上文和下文好像师父没有看到，但是可以再继续慢慢的看。我的推测是，因为我不够足够时间，我怕我给你的看法是有点不足，因为有时候可以从上文和下文看到蛛丝马迹。25节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有可能这是推测啊，不一定是对的，有可能是他要确保就是这个孩子就是能够成功的怀上，就是安胎，就是稳定了，有可能啊，我这个我是乱猜的，OK， 你们找到更好的，你跟我分享一下好吧，我们一同学习啊。如果我是妇人的话，我这么老了要生孩子哦，我可能也是会这样做。因为上一个月的时候还是不太稳定的，明白吗？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就说你是，而且通常是5个月的时候才可以看到有那个肚皮才会胀出来嘛，哇，然后皆大欢喜，我这个年老的妇人，神给我孩子了，你明白吗？然后因为他这么老了都不可能生了，然后3个月停这个月经，他到处讲，然后人家说，哎呀，你可能不是来了孩子，你是更年期了，你明白吗？更年期所以你不来月经，所以啊，才等到5月说这个肚皮出来了时候，哇，他说啊，你看神给我孩子了，哇，多么神把我的羞耻拿掉了，这些都是纯属推测。OK。哇，这个你们看到这么细啊，真的。你看到有什么光点，你让我知道，一同学习。一定是对的。因为到后来你看主也印证说他一定要到那里去。所以保罗也很清楚的知道他也有这样的意愿，这样的意向。然后他不听教会甚至亚加布的这个的预言。所以有一些的学者他们就会说，就新约先知们所谓的这些的预言是可以不需要听从的，因为他们所谓的预言都是这里地震啊，那里下雨啦，你明白吗？它不关乎启示性的，而真正启示性的这个的权柄是赐予的，是给使徒们，明白吗？所以虽然希腊是为他中文叫什么？希腊雅，对，希拉也对， 希拉啊啊，他跟保罗是同工啊，一个是使徒，一个是先知，但是还是以使徒为主啊，就是跟旧约已经是不一样，所以很清楚的，使徒是取代了先知的地位和权威啊。你看到使徒里面从来没有吩咐说你要听这些先知的预言啊，那些的预言其实你听也不听也不重要的，因为地震还有不地震的吗？对不对啊？然后被绑或不被绑了吗？但是他并没有关乎任何启示性的教义，没有，可以吗？所以有一些的学者就会说，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谓的这些的预言都不带有，不是正典的启示性教义的启示。好，所以有一些的学者会这么的说，哥林多前书里面的这些所谓的预言的恩赐，就说他不是像使徒所说的这一切，这是教义，你一定要守的，一定要遵守，一定要听命的。啊，所以有一些学者会这么的说。我不知道，这个是蛮敏感的问题哦。OK。如果是你说这个的预言是关乎到启示性有权威的，是必须要顺服的这种的教义式的这种启示性关乎福音的，我说绝对是结束了，没有。如果你说这所谓的预言啊，说神的灵感动某一个人说这哪里下雨哪里地震呢、啊、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啊、我就记得有一次唐崇荣牧师哦，他在台上的时候突然间他就分享，他说在印尼的教会里面就说刷多倒了，倒，那时候他还没倒，他讲了之后，后来不一个星期后他真的倒，哇！然后我记得唐牧师还沾沾自喜的在台上说，你看这是预言的功能，你们接不接受是你们的事啦，明白吗？但是我把我所看到的我告诉你们啊，所以如果有主的灵感动，有时候主的灵会感动我们说某一些的话，做某一件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些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就不会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明白吗？我们说，我通常会这样，如果主感动我要做某件事情说某一句的话的话，我会告诉那个弟兄，主的灵似乎感动我要对你说这句话，似乎感动我，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我现在把它告诉你，你自己掂量掂量，好，明白吗？啊，我不会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啊，然后我不敢这样讲，明白吗？啊，所以我还是相信主的灵会引导我们，然后光照我们，啊，然后指引我们做某一件事情，啊，说某一些的话，看见某一些看不到的事情，异象。但我所说的异象的时候，不一定就是说哇被提到天上这样，你明白吗？这个异象有时候是让主让你看到某一些的教会的事情。一些远的方向，这些都可以纯属都是可以是意象。好，如果今天有很多人他们说提到天上啦，跟耶稣一起 barbecue 啦，烧烤会啦，然后烤鱼啦回来呀、啊，这些都要谨慎，要小心，因为不懂这个人他的到底这样讲的时候，是不是他有先首先一定要怀疑一下啦，是不是神经错乱然后梦游。或者那天他吃了太多的药，你知道有时候吃太多的药会有问题的。我曾经有一个的姐妹就告诉我说她有鬼来骚扰她，不过我知道她很清楚她是信耶稣基督的，但她说她看到鬼啊这些。但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不知道神为什么那天我就知道有这个的事情，我就问她，我说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说你那天你有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吃了某些什么东西？他说他吃他咳嗽，喝了咳嗽药水。后来我就问他，是不是你喝了咳嗽药水之后然后就看到这些东西？然后他想了想一下，他说是哦，因为他喝咳嗽药水哦是蛮过度的，他喝的那个咳嗽药水有时候是一瓶两瓶的。啊，你明白吗？你知道咳嗽药水有时候也会让你产生这些的特别的幻觉，啊， 所以而且我知道他曾经吸过毒是我不论断他们呢，我不论断他们，我认识那个姐妹，她可能堕胎了十多次然后吸毒进出，今天她结婚很美满幸福，有个爱她的老公，她事业有成，她的丈夫也事业有成就不要每次揪着人家的老师不放，然后不给人一条活路嘛，对不对是不是？还是我们就是每次是这样的，揪着人的缺点，然后咬死都不放。所以结果我们看到他马跟犹大的时候，就是孽种生出来的孽种，跟公公生出来的，明白吗？所以我就希望你们从一个比较宏观，一个神的恩典、神的计划的来看责备是要责备的，但是有时候不要只是要很小心。要像管教我的孩子的时候，我打他们一定是比你们中国人还打得更严厉，我是有用藤条的我抽他一下的时候我冲他打，我失控的话我会失控了，我先坦诚，我有失控过，失控的时候会打他五次，抽他的屁股五次是很痛的抽一次的时候他要在地面上绕几圈的跳，好像蚂蚁一样好像着火一样，屁股着火这样跑你们还没有中过对不对？我一定跟你们中过的弟兄姐妹讲到藤条的时候，藤鞭的时候你们会说这虐待暴力你们知道以前古中国不是用藤条的不是用藤鞭的，你们用什么？用杖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就带我的儿子来看，给你看古代中国是怎么管教孩子的，他们就趴在那个凳子上那个爸爸就拿一个板子打砰像是正念里面的用杖管教孩子一样然后我的儿子就看着我说虐待所以但我管教我儿子，我也只不会觉得我是在虐待他，我在施暴，没有，他知道我是爱他的，所以因为我一直让他知道我是爱他的，但他做错事情我会管教他，所以我们在正道的时候也是一样，不要一直每天拿他们往死里打，明白吗？然后你往死里打的话，他就变成死人了，他就迟早这个羊本来是受伤了，又再给你再不服药膏，然后又再给你打打的时候，他迟早会咬你的羊受伤的时候都会咬你的，明白吗？因为得不到这个牧人的爱，所以有时候你们正道的时候要有恩典但是也不要太过分，只是讲恩典，不讲律法，不讲管教，不可以，要平衡，律法就是恩典，恩典中就有律法，是。我忘记了通常我比较严厉的就是他们不敬畏神的时候，做了一些我觉得哇，真是对神很大不敬的事，会被我打，然后他挑战我的权威的时候会被我打。然后我的孩子很聪明的，我孩子会有一次挑战我，在车上挑战我，他说爸爸上帝有说可以打孩子吗？我说有，然后我翻给你看吗？箴言里面。那我孩子很聪明哦，他会说爸爸那个是旧约救了的了我说谁告诉你旧约就是救了的然后就没有用了，谁告诉你的那你就是错误解经了，旧约里面很多的原则来到新约还是照常被应用的，包括你跟我以后要吃的饭我们传道人要吃的饭，这个的旧约的律法从哪里来？牛在草上踹骨不可拢住他的嘴，旧约的律法保罗应用在什么？你跟我传道人你的生活谋计身上，用引用就是应用教就是在神给以色列的这个的国度国家民事律里面。所以虽然我们今天不需要守国家民事律，就是以色列旧约的国家民事律明白吗？但是它的原则你不可说废弃了，不能这样讲，没有这样简单的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旧约跟新约不是一刀两断这样砍下来的，当然有这样的一刀两断的砍下来的话，神学一定会有偏差，明白吗？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新约的时候一直不断地在解释旧约，应用旧约，甚至每一位使徒所教导的任何的教义都是用旧约圣经来证明，明白吗？所以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是分不开的关系的。好， 所以今天不要简单的说哦，今天我们旧约只是要守道德律而已，然后国家民事律那些那些礼仪律法都不需要守了。旧约的那些的礼仪律法献祭我们还要守吗？你还要杀牛杀羊吗？你还要献祭吗？谁告诉你你不用献祭的？我们基督徒不献祭吗？献，身体为祭，感恩为祭，奉献为祭，明白吗？转换了，但是还献祭吗？献，明白吗？所以你要看到它的转换，它的，所以它有它的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就是它有它的延续性，还有它的不延续性，这个要么把它找出来，要分清楚，看清楚。好，所以这个你们管教孩子，你们要小心哦，要有智慧，要有爱心，啊，然后小心不要失控。如果你们你是会失控的，经常失控的，最好不要拿藤条，因为会暴打的。好，明白吗？所以要智慧，智慧，知识是容易的，智慧是更难的，所以要追寻智慧，寻求他，你就必得着真言。雅各书里面说，我们要求智慧，然后神会加给我们，明白吗？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你懂得这些的知识，然后懂得如何的来用，用在教会的身上，来用来在牧养。不然你所学的只是一些的神学的理论，你还不懂得怎么用，啊，明白吗？所以医生去学医科，每个都是从医院里面学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但出来的时候，有一些是好的医生，有一些是糟糕的医生，明白吗？啊，所以我们传道人也是一样，在神学里面你所学的这些的理论，你学学学学，你可以学很多，你可以读很多，你可以懂很多，但是你回到你牧会的时候，你实际生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人是不是有智慧的，明白吗？所以要求，然后回到圣经中反省。是有没有圣经的依据？没有的话，我就说可以参考了。啊，可以参考的意见。啊，可以参考的意见。我是这样的，你问我，我就会问你有没有圣经的依据。没有的话，就是值得参考的意见。啊，可能我觉得里面有一些的智慧在里面。啊，就是爸爸来打会比较好，明白吗？但是绝对性的吗？不是啊，如果他只有是单亲的话，只有妈妈的话，难道妈妈不打吗？对不对？啊，或者就是他的爸爸是非常暴力的，就是每次拿藤条就打打打往死里打的那种，你敢让爸爸去管教吗？也不敢吗？对不对？所以要我要小心，所以你们辅导的时候要看因人而异，要个案来定，小心谨慎，明白吗？可以吗？好，我们停在这里哦，超你们的时间了。我们祷告，主，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慈爱，谢谢你的怜悯，求你继续的赐福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因为我们需要你的恩典，也加我们智慧，因为我们确实智慧是不足的。主啊，你曾经在无论在旧约在新约，你都说我们寻求智慧，我们就必得着。我们如今已经得着了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敬畏耶和华，我们敬畏耶和华你自己。那这也是智慧的开端，就求主你加我们更多的智慧。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需要他来牧养你的百姓，我们需要他来懂得如何的来活出你所吩咐我们的一切 的命令和教导。我们谢谢你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救我们，救我们到底。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
谢谢。